如果你是代表的权柄，你有一点任何的决定，你不知不觉就把百姓往那个方向去了。所以圣经说耶罗伯安就筹划定夺，他怎么说呢？因为他心里说。所以你知道这个其实他心里所说的是大家可以猜想得出来的，完全可以猜想出来。那么他怎么想？他说如果这个民往耶路撒冷去，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，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耶罗伯安，就把我杀了，扔归犹大王罗伯安。所以为着保护他自己，为着保护十个支派的利益，他忘记了当初赐给这个位置的是神，保守的是神。结果现在他用他自己的办法，那希望说能叫他王位能够持久。所以现在有一件事一定要把他毒死，那个毒死什么？就是不能让以色列人再到耶路撒冷去。但是想想看，到耶路撒冷去，这是神的旨意。以色列人可以分成两个政治的实体，但是敬拜的中心只有一个。你不管怎么样，每年你还得要到耶路撒冷去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。如果是神做的，神当然会保守你，但是耶罗伯安不是，耶罗伯安不放心。所以怎么办呢？他在但，就是最北边，还有在什么地方，在伯特利，他就建立了丘坛。那么这个不光是建立了丘坛，而且还建殿。如果你光是坛还不要紧，你不是殿还可以，你还承认只有一个殿，那就是耶路撒冷的。现在不是了，现在除了耶路撒冷之外，那么但有一个，还有伯特利有一个。所以圣经说除了坛之外还建殿。那我们大家去过以色列都知道，尤其你到了但，你到了看到丘坛的时候，你看你不止看到那个这个坛有多大多高，而且你就看到那个在你可以看到殿大概它的旧程，可以看得很清楚。所以这件事是非常非常得罪神，意思就是说现在呢他胆子大得很，他另外设立了一个敬拜中心。那本来呢我们说过祝棚节是7月15号，结果他把它推迟了一个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也许对于农作物，对于这个收割葡萄啊橄榄有它的好处，所以一切都是方便的。所以你看他把节期改变了，然后呢本来就立位人做祭司，现在不是立位人也可以做祭司，凡人也可以做祭司，你只要符合一些什么样的手续，你就可以做个祭司。所以就怎么，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耶罗伯安所犯的那个罪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耶罗伯安所以拜偶像，原因就是在拜偶像以前，他已经有一个意念，要怎么样？要另外设立一个敬拜的中心，在神的旨意之外，另外有一个敬拜的中心。那个结果一定是拜偶像，没有疑问的。所以很可惜，耶罗伯安果然就把百姓呢就陷到那个罪里面。那么你读到列王记上下，要记得什么时候圣灵用比较多的篇幅来记载某件事情，你知道圣灵到底关心什么事情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个耶罗伯安的罪以后，接着下面圣灵就几乎用了一章两章的篇幅来描写耶罗伯安的罪，给我们看到底有多严重。好了，那么到底有多严重呢？所以你记不记得耶罗伯安有一天他到伯利恒去献祭去了，献祭他到坛上，那么当然他在坛那个地方要烧香，在旁边要烧香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神就打发一个先知，一个神人就到那里去。到那里去的时候，那个神人呢就说，坛啊坛啊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，名叫约西亚，他必将丘坛的祭司，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，杀在你上面。当时就讲了这句话，那很稀奇啊！这个约西亚，这个是先君呢，是有名有姓的，是点了谁呢？点了约西亚。那么大家如果仔细去读马太福音呢，那么马太福音不是中间有14个王，最后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约西亚。那么约西亚呢是个好王，而且约西亚的的确确起来接近圣殿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从耶罗伯安一直到约西亚，约西亚可以说是整个什么，是可以说什么呢？可以说整个以色列北国南国王国的前夕。所以约西亚属于南国的了。所以就整体来说，12个支派王国的前夕是什么呢？是约西亚。所以这件事很严肃的， 祭司们就告诉这个耶罗伯安说，那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，名叫约西亚。那这个时候他要将丘坛的祭司，就是在你面上面烧香的，杀在你的上面。这句话是非常非常严肃的话，所以你看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。然后这个时候有预兆，什么预兆什么出来呢？预兆就是说这个坛要破裂，坛上的灰呢一定要清扫。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这个预兆，在下面一定有结果发生了。那那个时候等到那个耶罗伯安听见这句话，当然很不舒服了，所以告诉把他抓起来，把他拿住他。这个没有想到他一往这个坛一伸出手来，这个手就再也伸不回来了。那就在那个同一个时候呢，坛就裂开了，同时呢坛灰呢就倒出来了。所以这就证明什么？证明神的话一定要应验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耶罗伯安就求那个神人说，那么请你为我祷告，求耶和华你的神的恩典使我的手能够复原。结果神人为他祷告，结果他手复原了。他手是复原了没有错，但是后来就耶罗伯安那个罪一直到一个种情形，所以神就很清楚。后来你看见后来他的儿子不是亚比亚病了吗？然后呢他就想去问这个先知到底他的儿子病会不会好，结果没有想到先知呢就去告诉他，告诉耶罗伯安，去告诉耶罗伯安。那么下面那番话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的。那么不光是讲到耶华必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，另立一王就表示说另外换一个朝代，那个朝代叫做巴沙的朝代。那么到了日子，他必剪除耶罗伯安的家，是神审判的事。你看见吗？大卫的家神从来不这样做，但是呢你看耶罗伯安的家神会这样做。然后神说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，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，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，分散在大河那边。那证明什么？就告诉我们有一天他们要被掳到亚述去。所以这就是北国的遭遇。那么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有一个罪是分裂的罪，有一个罪就是在神的旨意之外，我们还敢另外设立一个敬拜中，结果就带进了什么拜偶像，带进了混乱这些罪。所以这是我们知道神要追讨耶罗伯安的罪。结果没有想到后来以色列全国不管有多少次的复兴，接着耶户好像有一点的复兴，对不对？因为把巴黎通路去掉了，但是呢你看他们从来没有离开那个罪。所以这件事神永远耿耿于怀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你看一个朝代过去，另外一个朝代又兴起。那么耶罗伯安这个朝代24年，巴沙的这个朝代26年，所以加起来50年，刚好是半个世纪，明白吗？所以呢神是用巴沙来审判什么耶罗伯安的。然后最后呢你看见因为巴沙也陷在这个罪里面，所以神就兴起了一个人叫新利。新是良心的心，利是厉害利益的利，新利结果呢就篡夺了他的位置，就把那个巴沙的儿子以斯拉把他杀了，所以篡夺了他的位置。结果没有想到他只做了7天的皇帝，这个老百姓呢就拥护另外一个将帅，他的名叫暗利。这个暗利呢就是亚哈的父亲，很有名的亚哈的父亲。所以呢这个暗利呢就开始了他的王朝。所以暗利这个王朝总共有多少年呢？总共有48年，所以大概是半个世纪，所以加起来半个世纪半个世纪一个世纪100年就这么过去了。所以明白吗？所以头50年是耶罗伯安跟巴沙的王朝，然后呢第二50年是亚哈的王朝，可以说是那个朝代的。那么这个呢是大概是48年。然后呢神就兴起了一个人叫耶户，这个耶户呢然后就审判了整个的亚哈的家，就除去了所有的巴利。所以这个耶户这个王朝呢一共有几个朝代，有几代呢？一共有5代。 有耶户，他的儿子约哈斯，然后再孙子叫约阿施，曾孙是耶罗波安，然后元孙是撒加利亚，那么一共是5个朝5个代。那最后呢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耶户的朝代，这加起来刚好是100年，差不多100多年一点点，所以刚好是一个世纪。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得到，这个整个的250年，头100年就是耶罗波安跟巴珊的天下，你能想象到这个北国什么样的情形？然后呢，这是头50年，然后接下来的亚哈，到了亚哈的时候，没有想到啊，整个的国家转了一个方向，明白？整个属灵的光景完全转个方向。头50年那个罪只是耶罗波安的罪，但是现在呢，你知道耶罗波安犯罪的时候还没有忘记自己的神，没有把耶和华换掉。但到了亚哈的时候呢，不一样在哪里？因为不只有亚哈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耶西别，他们干脆就怎么样把神换掉了。他们就用耶西别所敬拜的巴利，就取代了他们所拜的神，明白吗？那么到一种什么情形呢？等到以利亚见亚哈的时候，你叫亚哈怎么说呢？我的仇敌啊，你看见吗？他觉得以利亚不站在他的这一边是他的对立的。当然，为什么？因为以利亚是耶和华的先知。那么现在亚哈呢？他所依靠的是巴利的先知。所以你现在要知道说，这个亚哈是不折不扣的，现在完全把整个的犹太，把整个的犹太人就完全带到外邦的异教去，明白吗？这个完全是偶像，而且十足的外邦的偶像。那么我再说，当耶罗波安犯罪的时候，他是说，你看这金牛犊就是神带领你们这个出埃及的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带领你们出埃及到底是耶和华，到底他没有忘记我们的神。不过大家糊涂了，下面糊涂，你知道吗？尤其是带头的人这么一说，下面就盲目的就跟从了。所以我们知道神特别讲到是耶罗波安限制许多百姓纳罪，那很明显只能那个罪来说。可是到了亚哈就不同，到了亚哈的时候呢，他们干脆就把神换掉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这是头一个世纪。所以等到经过这个头一个世纪下半季的时候，你可以说这个以色列就越来越黑暗，崇拜偶像，慢慢现在看到，甚至于现在大家根本就把神完全弃绝了，去拜外邦的神，现在完全变成异教，明白？变成 pagan， 明白吗？偶像是一件事，这个 pagan 就是完全外邦，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，所以这是很大很大的悲哀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神就要做一件事情，当然神要起来对付这些巴黎。那神怎么起来对付这巴黎呢？所以只有列王记上下给我们看见，神兴起了两个先知，一个是以利亚，还有一个是以利沙。所以现在你才明白，为什么在变化山上，在旧约就有两个代表，一个是摩西，一个是以利亚。摩西代表律法，以利亚代表先知。那么尤其是当你读这个列王记上下，你特别注意到整个的局面是怎么扭转的，是跟这些先知有关系的，跟这个先知非常非常有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平常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些一个朝代起来一个朝代过去，就好像中国有很多朝代一样啊，你去读中国历史也是一样。如果一个朝代起来要换另外一个朝代，他第一个是一定抄家灭族，所有过去王室里面所有人通通要把他杀光，因为这样才能巩固你的江山嘛。所以也是一样，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你看这个北国如果换朝代，他一定是这样的结果，最后一定把对方完全杀光。那这个你就是读中国历史，读中国的历史都是这个样子的，因为你只要改朝换代流血是一定的。我当然当你读这些历史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圣经有另外的解释。那么还有呢，当你读中国历史的时候，朝代起来下去起来下去，你找不出一个轨迹的。 但是当你读到列王记上下，你看见这些换一个朝代上一个朝代下来了，你看见后面能找到一些轨迹。那么圣灵是拿什么来做轨迹呢？一个两个中心的人物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是以利亚，一个呢就是以利沙。所以你才发现说，当你读列王记上下，表面上是这么多的王，但是背后